今日我哋会重拾上星期开始咗但系冇去发展嘅题目，关于与神同行同埋生命树嘅话题。首先咧，我哋嚟到第二章嘅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里边有一个嘅原文嘅字啊 ，todot，todot 呢个希伯来字咧，喺呢度被译做来历。喺第二个地方咧，会译做后代，甚至可以解系记录，有唔同嘅意思嘅。咁我就解释咧，呢个字系一个创世记作者用嘅结构性嘅提示嚟嘅，提示读者咧。从边度到到边度系一个大嘅段落，从边度去到边度系另一个段落，呢个系好重要嘅，准确明白创世纪嘅结构性提示嚟嘅。呢个段落咧，应该从二章四节一路睇到去四章嘅二十六、五章一节咧 ，todot 出现第二次，今一次咧系出叫做后代啦。咁呢個段落咧，由一節去到六章嘅第八節，請注意喎、哦，呢一段咧應該由五章一節去到六章第八節。六章第九節咧 ，todot 呢個字後代又再出現啦，即是話新嘅段落又再開始啦咁樣。啊，為咗呢個原因咧，你就明白點解我嘅查考聖經嗰個範圍咧。是由二章一路去到四章尾，然後由五章一路去到六章八節，那個原因就在這裡了。那慢慢慢慢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準確的掌握結構性的提示呢，會對於明白聖經是對我們有幫助的。嗯，好，那現在呢，我們大家一起來追蹤一下第二章這段裡面有一個主題，其中一個主題就是關於生命樹了。大家還記得二章七節神做了第一個男人之後呢，八至到九節呢，他就設計了一個的園子叫做伊甸，將到一個人放在裡頭，然後叫到各種的果樹長出來，是為那個人去提供食物的。長滿了果樹的這個伊甸園裡頭，包括了生命樹和分辨善惡樹，在這裡第一次出現了生命樹，不單單出現了生命樹，並且同時提及分辨善惡樹。如果我們跳去第十五節至十七節的話，我們見到神安排了人在個園子之後，就給他一個考驗，吩咐他这个院里面的所有果树，包括生命树上面的果，都可以随意吃。你每日吃一餐，每日吃三餐，一日吃都任你。唯一那棵的分辨善和恶的树呢，不可以吃。你一吃那一天你会死。如果我们马上跳去第三章的二十二至到二十四节的话呢，我們就看到在那個的男人和女人沒有聽到神的吩咐，吃了那個的果樹之後呢，神就說恐怕他現在會再伸手摘埋生命樹的果食埋，就永遠活著的了。於是乎呢，就打發他們離開伊甸園，趕他們出去之後呢，就安排了有把守生命樹道路的天使叫做基路帕，就不給人去接近生命樹。在這裡呢，我們第二次見到生命樹被提及，尤其是在第二節呢，我們見到生命樹如果有人吃了的話呢，就會永遠活著的。現在我們根據剛才我們掌握到的結構的提示的時候呢，假如我們的眼睛馬上就追蹤到第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四節的話，第五章從開始 亞當是第一個人呢，就活了，是第五節話，活了930歲之後就死了。他的後代呢，每一個人活了若干年之後呢就死了，並且個壽命呢漸漸是減短的，一路延至到亞當的第七代孫，是21節至到24節呢，就有他七代孫叫做以諾，活了65歲之後就生了仔，生完細佬哥之後，他與神同行300年，並且養育有其他的兒女。以諾共活了365歲，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聖經故意的告訴我們知，每一個人到壽終的時候都死了，有些人壽命長一點，有些人壽命短一點，反為在當代最短命的以諾，其他人壽命是900多歲，他是365歲，如果你計一計900多歲，當他1000歲了，300多歲即是1/3左右，如果當今天的壽命平均是90歲的話，一個30歲又死的人是英年退世，30歲的人出來做工沒多少年，正是前途無可限量的時間死了。但這個最短命的以諾呢，唯有他被聖經記載是因為與神同行的緣故呢，被神取去，沒有死過的呢，被神接走了。是因為這個這麼特別的記載呢，令我們今天將到植了生命樹的結果和以諾與神同行的結果呢來相提並論，來作比較。明顯的創世記想告訴我們知道呢，食了生命樹就等於好像以諾那樣，不需要死就被神接走了，不在世上面的。但生命樹是第二章一安排好這個伊甸的樂園就放在那裡了，意思就是說呢，以諾這種這樣的結局能夠不死就被接走的，他的途徑與神同行呢，是天父向人類所傳的他的原意來的。所以不怪得第二章的聖經說呢，生命樹是放在那裡任得亞當夏娃去吃的，他本身就希望人每一個人好像以諾那樣與神同行，不需要死亡，接走了。如果當你追蹤住個結構上咁樣大篇幅嘅嚟去讀聖經嘅時候咧，我哋上星期同埋過去幾星期得出一個咁嘅結論，讀出個咁嘅結論。咁今日咧，我哋就想深入啲嘅查考與神同行係咩意思咧？一個人真係可能同上帝同神可以同行嘅咩？人怎樣才能夠與神同行呢？我們今天想詳細去探討這個實際的問題。與神同行這四個字是意味著什麼呢？同行這兩個字最少都意味著這個人平時就是獨行的，不是說他沒有同伴，而是個人的個性做人的取向態度是獨行獨斷的。可能通過學聖經，通過明白，他下了決心不再獨行獨斷，他決定下半生與神同行，是同神行。留意以諾都活到65歲之後，聖經才記載他與神同行的，他不是出世就懂得與神同行的，他要學的，他要覺悟的，他要選擇。所以第一個的含義最少呢，與神同行都意味著這個人下了決心不再獨行獨斷，他自己甘心樂意選擇下半生是與神同行的。但第二點呢，也都意味著好像上星期師母說，與神同行的人，他的人生的方向 和神的方向是相同的。中国人有句话呢，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方向不相同呢，你勉强要在一起的时候，商量起事情上来，做起事情上来呢，是合作不到的。你去向东，他说要向西，你说要去南极玩，他说要北极好玩一点，怎么同行呢？所以第二点呢，就意味着方向需要相同。问题就是与神同行的方向是什么来的呢？这个问题呢，从那个创世纪那个原子里面的两棵树，那个第二棵树的名字，我们可以找到线索的。所以读圣经，如果你懂得找线索呢，很多问题的答案藏在里头，等待着读者发掘的。原子里面有两棵树是有名的，第一棵树是生命树，食了是永远活着的。第二棵树的名字叫做分辨善恶树。咁睇嚟，同神相同嘅人生方向呢，如果俾我哋揀嘅话，去选择善对嘅，放弃错嘅，放弃恶嘅道路，呢个就系神自己嘅方向。佢同埋佢希望佢嘅儿女每一个人都会跟佢，况且呢个佢嘅期望都唔系唔合理嘅。咁样好啦。咁而家跟住落嚟，今日我哋集中要睇嘅就係三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節講話，始祖被趕出伊甸園。被趕出伊甸園係咩意思嚟嘅呢？伊甸園象徵住什麼呢？被趕走咗之後，仲能唔能夠翻轉頭嘅呢？如果要翻到伊甸園，有咩條件呢？點解生命樹要派兩個基路伯天使把守，唔俾人去接近呢？我哋已經知道咧，食咗生命樹嘅果嘅含義係咩嘢噶啦？就係會永遠活著。呢個係神對人嘅嗰個原意嚟嘅。陣間我哋睇幾段經文，我哋大家就會見到咧。不论生命树，甚至是生命河，都是圣经象征性的语言，都是象征着神亲密的和人类同在这个福。能够跟神在一起呢，就有生命了。因此如果被赶出伊甸园，接近不到生命树的意思呢，就是呢一个人失去了，譬如亚当夏娃就失去了曾经拥有过、享受过的和神很亲密在一起的那种的关系。至于被赶走了，有没有可能翻转头呢？有没有可能人重新的和神有回这种很亲密 的关系呢？因为单看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就好像很决绝这样的。但为什么我强调读圣经要读得个范围要阔，要追踪着原作者的思路，就这样了。如果赶走了是没可能回头的话，我想问一问，为什么去到亚当第七代孙以诺，虽然短命，他是不需要死，竟然可以 被神接走，他是与神同行，有什么的关系可以更加亲密的呢？与神同行难道不是意味着以诺是学识了食生命树吗？他的祖先一代一代寿终的时候都会死，唯独他是不用死，他难道不是证明到他已经得到生命树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经，包括上星期我讲到这个范围很阔，你看得太窄的时候呢，有时无意的你误解到圣经，自己都不知道，不发觉。你唯有将到追踪原作者的思路，从前文对后文，后文又引证前文，互相去比较的时候呢，得出来的结论就会比较准确一点。以下呢，我们就会追踪几段圣经，去看一看生命树是怎样象征着神与人亲密的同在。 喂，剛剛睇到咧，就係、是、第三章第24節提到有一種高等天使叫做基路伯。聖經凡係提到基路伯喺邊度地方，神就喺邊度噶啦。有基路伯嘅地方 ，Yahweh 就喺嗰度。好簡單嘅嚟講，基路伯係暗示住神嘅同在。嗱，而家咧，我哋喺一齊追入去，大家可以參考出埃及記嘅25章17至22節，施恩座本身就係另外一個象徵神嘅同在，所以生命樹又象徵神嘅同在，生命河又係，而家施恩座都係嘅。但只不過設計施恩座嘅呢段嘅經文咧，就經常出現基路伯天使係神嘅守衛嚟嘅。嗯，所以簡單嘅嚟講咧。基路伯是象徵住神的同在。而家咧，我哋由創世記一路翻到聖經嘅最尾嘅啟示錄，就係22章1至5節。第22章1至5節喺一個月前咧，我哋曾經學過呢段嘅聖經。呢度讲到另外一个嘅象征叫做圣城耶路撒冷，喺20同21章嘅提到圣城耶路撒冷，另一种象征嘅语言系讲到神同在嘅地方，里头有一条生命河，即系羔羊。羔羊系另外一个象征，耶稣基督。呢条生命河系从神同埋耶稣基督嘅宝座。施恩宝座嗰度流出嚟嘅河嘅两边咧，第二节有生命树，跟住第三、第四、第五节就话咧，喺呢个圣城里头唔需要有太阳，唔需要月亮，更加唔需要有灯光，唔需要嘅，因为有创造主喺度咧。即系简单嚟讲，讲嚟讲去，圣城耶路撒冷、生命树、生命河，喺圣经多种嘅象征语言。都是象徵著神和人很親密的同在，因為這段聖經我們以前讀過，我今天又不再詳細去講了。現在請大家去追蹤到去啟示錄22章14至15節了，請你去讀14、15節。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裡，也能從門進城。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扮有樣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
這裡有講到這個聖城耶路撒冷，即是說能夠接近神的那個範圍。14、15節提到兩類人，第一類就是洗淨自己衣服的，這類是有福的人。第二類的人呢，就說他們是一些好像狗一樣，這是一種貶義的，批評一類人好像是狗一樣。原因就是他們一生的為人態度呢，是參與邪術的，在性生活上面是荒淫、淫亂的、濫交的，包括有殺人的，是不去追求獨一的創造主，去迷信、貪心、擺偶像的，或者自私的緣故不顧害人呢，會講大話的等等。舉了幾個例子，簡單來說呢，兩類人，就一類人就是很體重洗乾淨自己衣服的，第二類人就是呢，那個為人很多的污穢，很多的過錯的兩類人。那一對比兩類人的時候呢，我們知道呢，洗淨自己的衣服這幾個字呢，都是象徵性的言語。那象徵著什麼呢？應該都很明顯了。 就是會很看重，不會跟別人一樣這樣去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在自己的生活為人各方面很小心，不要做錯事，去追求善，追求對的事情的人來的，是分辨善惡樹、善惡兩者之間，這個是常常去放棄、拒絕惡，追求善，這個意思很明顯的、不如我們追蹤一下這個意思、再看完第十八和十九節，
22:18-19，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读到拉美的十九节呢，大家对于生命树是一个象征性的言语呢，会看得非常清楚的了。星星、生命树都是象征住能够与天父很亲密在一起 的福，所以如果被拒绝没有这个福气的呢，就是说是被拒绝在星星之外了，或者是没有份去接近生命树了，吃不到生命树的果了。现在请大家追踪到去第启示录的第2:7，
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这里神的灵向特别已经相信了天父的众教会有一句提醒的说话，他说哪个人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这两句说话是主耶稣特别喜欢用的说话，即是说以下这句说话呢重要，大家打醒精神去留意听，去相信。是什么说话呢？黑圣作的人才能够有机会在神的乐园，在伊甸园里面吃到生命树的果。哪个人能够接近到神好像以诺那样呢？是得胜的人。这里所指的得胜呢，是讲到整生人差不多每星期每日都要面对善和恶的斗争，我应该揀一些错的事去做呢，或者揀一些啱的事去做呢？做人很难的，你哪个国家做人都很艰难，因为每天都面对着善恶的选择。只有黑性罪恶的不去参与作恶的人才能够吃到生命树的果。请大家追踪到启示录的第7:9-17。启示录的第7:9-17。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众柱子，大声喊着说：愿救恩跪于宝座、宝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跪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义地敬拜神，说：阿们。众赞、荣耀、尊位、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这些身穿白衣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洁白了，因此他们可以在上帝 的宝座前，并且日夜在他的圣所里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覆庇他们，他们必不再饿也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神也必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第七章的九至到十二节讲到有一班人，有一班的人是来自不同的民族的，不同的时代的，这班人都被聚集，人数多到都数不清，能够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这个第九节讲，大家都不会忘记了。羔羊象征着这位完美的人，牺牲自己为他的同胞耶稣基督。宝座呢，就象征着造物主我们的天父了。所以这班的人能够亲近亚维天父和耶稣基督，下一句就说他们身穿白衣。第十四节呢，就说之所谓白衣呢，当然又是象征的言语啦，是因为他们曾经藉着耶稣基督的牺牲的血呢，将他们的衣裳洗白洁净了，是靠着耶稣基督有些的方法，能够令到他们的一生的为人，虽然曾经蒙想过的污点，但藉着耶稣基督的血呢，是洗干净，结果到他人生终结的时候，所谓的衣服，他人生呢是干净的。这类的人，第十七节说，是因为得到耶稣基督去带领牧养他们的缘故呢，他们会得到生命水，还有得到亲近神，神又会安慰他们一生辛苦了，这个一生的奋斗抵抗邪恶，这个过程辛苦了，现在得到神的安慰，很多象征性的意义。看这里的原来那个一个人的一生，就算蒙上污秽之后要干净呢，那个关键是和耶稣基督分不开的。这里有两点，第一就是呢，耶稣基督这个羔羊要牧养他们，即是说呢，好像一个的一个牧人这样呢，行在前面带着羊行，即是说如果想知道怎样得到生命树，怎样得到能够同神同行呢，我们就要学耶稣他那个做人的方法，他怎样对待神，他怎样对待人生，学他就可以了。第二就是呢，假如我们犯了错，我们就要赶紧去承认自己做错了，决心的去改过，并且求耶稣牺牲自己所流出的血呢，去洗干净我们，有个这样的含义，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树，可以得到与神同行了。现在请大家 同我一起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至到第九节。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也说是与神相交，却现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
嗯，唔该。 第五節講到神就是光，意思就是話係天父創造主裏頭咧，佢全然係善嘅，喺佢裏頭冇半點嘅黑暗，半點嘅惡嘅邪係罪惡。咁因此，如果想與神同行嘅話咧，除咗做錯之後勇敢承認、決心去改過，同埋求耶穌嘅血洗淨之外咧，除咗依個途徑之外咧，否則就係唔可能噶啦。但如果跟住呢個途徑咧，人係可能，就算有過錯咧，都與神同行嘅，就通過將自己嘅人生、將自己嘅罪過咧去洗淨。拉美的 Eric 念的拉美那句第十節呢，無非都講到有對人的態度，就是我沒錯啊，是不是？我哪有錯啊？我怎麼想自己都沒錯？那聖經就說這樣的態度的話，本身就是最錯了。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是完全沒錯的呢？就這裡提醒我們，我們雖然有錯，每一個人都可以與神同行的。最後我們回到去箴言的第三章，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我們從第十一讀到第十八。三章
十一
到十八，
我儿女不可轻看亚伟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亚伟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以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
我们读这段圣经的原因，因为第十八节我们又见到生命树这三个字了。任何一個人去追求上文所講的智慧，都會接近到生命樹的意思，就是說凡是跟上文所講的跟著這樣去做人的，都是可以與神同行的。上文所講無非就是，如果我們做人有什麼做錯了的呢，如果得到聖經、得到神或者的責怪、責備去管教，這一切只不過是告訴我們，天父是愛我們的，他怎麼會不會管教一些他關心的兒女呢？管教我們都是正常、都是對的，是為我們好的。如果態度是藐視、反抗這些管教的，就得不到做人的智慧了，真智慧了，咁樣咧，亦都唔可能與神同行嘅。但如果雖然難受去接受神嘅批評、神嘅管教嘅話咧，反為係有機會改過，結局咧就會得到生命樹嘅。呢段聖經係咁嘅意思，要我哋選擇接受責備、接受管教。嗱，而家我哋快快追蹤埋去箴言嘅第十一章三十節。箴言的十一章第三十節，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能。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奇怪的说话。 首先義人所說的是什麼人？
以神同行的人。
以今日咁聖經嘅咁樣追蹤聖經嘅思路嘅時候咧，睇嚟呢啲所謂嘅義人咧，唔係一般嘅好人，而係懂得與神同行，或者懂得去承認自己過錯，又改過嚟潔淨自己嘅人生嘅人。依類咁樣嘅特別嘅人咧，所結嘅果子係咩意思啊？神咧，
與神同行，生命樹。
與神同行嘅人。他的為人的一個結果啊，就是怎樣呢？
生命樹。
什麼處所這麼古怪？為什麼他為人的結果是生命樹？這句說話又為什麼呢？
榜樣。
榜樣。他行為是榜樣，是別人的榜樣。下一句是說什麼呢？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義人和下一句的有智慧的人是平衡呼應的。箴言這類這樣的筆法呢，叫做平衡法。頭嗰兩句同下邊一半咧係互相呼應嘅，義人同有智慧的人係呼應。義人嘅結果咧，同必能嘅得人咧，又係呼應。一個與神同行嘅人，佢嘅為人嘅結果啊，係不能夠成別人嘅榜樣，因為咁嘅緣故，佢能夠將到別人得翻嚟。吸引到去生命樹嗰度，原來學習以諾嗰個榜樣，與神同行嘅人有個咁嘅結果嘅，自己都變成一棵生命樹，自己一個變成一個能夠幫到別人去羨慕親近神嘅人。我哋再追蹤埋去箴言嘅十五章，我哋由第一讀到第十節，一至第十節。
回答温柔，使怒消退；言以暴戾，速动怒气。
智慧人的舌头丹阳知识，愚昧人的口发出愚妄。
亚维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慢的嘴使人心碎。
以法人要是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辨识。
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智慧人的嘴播扬之时，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恶人献祭为耶和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亚伟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舍弃正路的必受严惊，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
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在第四节呢，有生命树这三个字。經過了一小時的學習之後呢，我們現在明白到生命樹是一個象徵，是象徵著神的親密的同在。在這裡之所以說一個人說話溫柔，動機良善，為什麼會是生命樹呢？是因為這樣的為人，這樣的內心，這樣說話的人呢，本身是會變成一棵生命樹，本身是會能夠幫助到和我們接觸的人呢，接近到生命樹，接近到神，是這樣的意思。這段又另外再提醒我們呢，除了說我們的為人講說話是要溫柔良善之外呢，是提醒我們第三章所說的，我們每天都要面對著一個善和惡的選擇。譬如說我們遇見一些傷害我們的事情，我們很難個內心平復，說話很難溫柔良善，我們馬上就面對著一個善和惡的選擇。如果能夠靠著神， 去做到呢啲咁样嘅为人嘅时候咧，我哋本身唔单止能够保持自己干净啊，并且我哋本身成为一棵嘅所谓嘅生命树，系会帮到别人去亲近神嘅。咁，如是者，我哋今日我哋就同大家睇咗好多段圣经，都围绕住生命树嘅系咩意思？点解有足够嘅证据呢？所谓食生命树，无非就系与神同行嘅意思啦。况且咧，与神同行嘅意思，亦都系学耶稣嘅道路、耶稣嘅榜样嘅意思，唔系话等于我哋就冇做错，但系错咗嘅话咧，我哋要勇于去承认、悔改，去求天父嘅洁净。大家发觉到以诺嘅寿命系365岁嗬，如果900岁系嘅当时平均寿命嘅话咧，300多岁咧就是1/3嗬。耶稣的寿命是30多岁，不是因为他有罪过而需要死，而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唯一绝对的完美的人，他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一个赎罪祭，死后第三日被天父接走了。看来以诺与神同行，耶稣绝对是与神同行。今天的圣经想鼓励我们，与神同行是天父向全人类每一个人的他的原意来的，他很希望每一个人有错都要勇于承认，肯去改，去追求良善，追求洁净，向以诺学，向耶稣基督学。这个是创世纪第5章那个的信息。以诺可以，耶稣基督可以，我们都可以。不知道这样的解释会不会清楚呢？ Yea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问题？如果没有其他马上的问题，不如在其他地结束，我们休息。 Yeah. 请师母带领我们祈祷。